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天气越来越好但是这个天气我们也不能够说现在虽然是春天到了，但是天气还是时好时坏，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穿衣服，还要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愿神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有健康的身体。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题目，叫做家庭的试炼啊，在旷野中看见恩典的管教。我们会从生命记八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啊，一起来从这个题目当中学习一个有功课哈。那我昨天有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说他以为牧师哈，就是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天上台来讲一个道就没事了，然后呢，好像礼拜一到礼拜六问我说，牧师你都在做啥？是。然后我们礼拜天上来也不用准备哈，就看着题目就开始来叭叭叭叭叭这样讲。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也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做不同的工作都有神的一个呼召，然后我们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上面，我们忠心的做好我们那一份，就是在见证神对我们的带领，就是在荣耀神。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今天这个题目叫家庭的试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家庭及宣教，那我们盼望是每一个我们福音堂的每一个家人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福音。那这一季就第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放在重建家庭祭坛，所以我们也有每个礼拜都有给大家那个叫什么餐桌灵修的一些的问题，帮助大家能够建立那个家庭的祭坛。那前两个月我们主要是在这个谈到这个什么家庭的家的一个蓝图，还有家的一个守望。那三月的话，我们的主题是在讲家的破碎跟恩典。那我们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讲借着约瑟的故事谈到说，当我面对到一个不完美的家庭或者家人带给我们的伤痕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被神的恩典给转化。希望大家还都记得这些的我们的一些信息。那我们今天要来面对另外一个非常真实甚至有时候令人感到沉重的话题，就是家的试炼。那当我们讲到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讲到试炼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问题。这个神学上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啊，我下次要来找一个手动的可以来动的这个，我的 PowerPoint 动不了。等我一下啊。好，对，试炼哈。当我们讲到试炼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哈。那可能在团契当中，可能大家就会开始来讨论哈，就试炼，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验哈。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也很多人也都知道说，在原文当中这个字的字根它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它这个字的本身它是一个中性的，就是说试炼、试探、试验，它可以是同一个字，所以在圣经上面来用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当这个译者就是翻译的人把它翻成试炼，把它翻成试探，把它翻成试验，它就会带出不同的一个意义，也让我们能够更快的进入到那个语境当中。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发觉到说，在同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它既可以是试炼，也可以是试探。就看说我们从哪一个这个视角去看待这样一件事情。譬如说就是以色列人他在40年在旷野走40年的道路，因为如果从神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话，这就是一个神对以色列人的什么试炼，试炼目的是要什么 苦练他们，试验他们，看他们肯不肯遵守神的诫命，能不能够进入到什么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如果从这个魔鬼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呢，它就会是一个什么试探啊？为什么试探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旷野的路上面，魔鬼就会利用什么饥饿啦、干渴啦，诱发这些以色列子民发怨言、拜金牛犊，企图毁灭这群子民。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民数记这边有很多这样一个记载。但是如果从神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它应该会是什么？它应该会是一个试验。就好像说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试。我们进到考场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回答这个试题，这叫做试验。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回应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式就会怎么样，就会来变成这件事情，就会从就会变成我们的试炼，或者变成我们的试探。然后呢，不论是试炼或者试探，我们如果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往前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试验。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试验呢，我们就能够什么 pass， 我们就能够过了这个，我们就能够拿到学分，我们就能够这一堂课能够休息完毕。好，所以我们来看，当我们把这样子的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放到我们人生当中来的时候呢，就是人生的一个旷野路。那人生的旷野路当中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从以色列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到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会思想到说，我们人生当中 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走在那个旷野的路上一样。走在旷野路上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的经历呢？走在旷野路上，就是我们好像走在一条漫漫无尽头的路程，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愿意走下去，但是越走我们就不知道说，神啊，我们究竟要往哪里去？神啊，我们的尽头在哪里？这是所谓人生旷野路当中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试验。你可以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试炼，你也可以说在这个试炼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越来越软弱的时候，魔鬼就借着这个机会来试探我们。所以人生的旷野路是我们或多或少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经历过的一段时间，那个时间或长或短，那个时间我们好像看不到前面的路，但是我们也好像看不见那个引路的神。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的时候，我们家的旷野又是在哪里呢？我们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与我们家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旷野的经历，旷野的一个过程？我们家的一个旷野发生在哪里？可能就是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个风浪当中，那些突如其来的风浪可能就是我们经济上突然的一种的困窘，或者我们在我们教养子女的事情上面的挫败，或者是我们的夫妻关系上面的一个冰点，或者是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家人的健康上面的一个危机。当我们在面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经济上的困窘，教养子女上面的一个挫败，或者夫妻关系的一个冰点，或者是健康上的一个危机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思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家？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家在这件事情上会经历到这样一段旷野的试验？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生命记的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不论是我们个人，不论是我们的家庭当我们在旷野路上面的时候，神如何带领我们， 我们如何走完这一段的旷野路。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八章的一到十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先来读这段经文啊，生命记八章的第一节，我们开始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了你。好了，我们来读，当我们读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摩西在带领这一群即将要进入到应许地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旷野第二代哈，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应许地之前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个提醒，借着他们在过去的一个经历，就在过去在旷野路上面的一个经历，让他们看到他们即将进去的那个应许地的那个美好。因为他刚才有非常具体的一个描述哈，有泉，有水，有泉，有源，还有什么，有大麦、小麦啊，有葡萄，有什么。就是让你看到说跟你四十年走的这个旷野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即将就要在你的眼前了。 你要如何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生活，或者你要如何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有几个功课，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那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功课就是试炼的真相啊。试炼的真相是什么？试炼真相，我们看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试炼的真相就是显露心灵的一个温度计。他在讲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经文，生命记八章二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什么？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什么？苦练你，试验你。重点在后面，就是说摩西要这些即将进到应许地的这些以色列人，要想起来这四十年你们在旷野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什么事情。而经历这些事情不是突然的，不是没有目的的。神这样对你们，神苦练你们，在旷野苦练你们，试验你们，借着各样事情来试验你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什么？要知道你心内如何。所以当我们遇到我们家或是我们个人遇到神的一个试炼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事情是说，在这件事情上，神可能第一个看到想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心内究竟是如何。我们的心念究竟 是如何。也就是说，试炼真相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问我们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最在乎的是什么？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风平浪静的时候，当我们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主啊，我爱你，我们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了人生的旷野路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遇见了我们的资源短缺，我们的前途模糊， 我们走在一条看好像看不到尽头的一个旷野路的时候，可能我们内心真正的偶像或是我们人生真正的依靠就会浮现出来。就是我们究竟在乎的是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我们真正放不下的是什么，真正摆在我们人生第一位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的时候，我们究竟要舍下哪一个，高举哪一个？这是人生温度计，这是试炼当中的一个 温度计，它让我们能够去看到事情的真相，它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同样的可以 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我真正能够在顺境在逆境当中都说，主你是我永远的主，我永远高举你胜过一切吗？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那个圣经当中的那个创世纪当中的约瑟的时候，他的人生遇到许许多多恶劣的环境，他被出卖，他被陷害，他甚至被忘记，但他唯一不变的是什么？他一路走过来唯一不变就是他对神的那个敬畏。他让人从约瑟的身上，从约瑟各样子的经历当中看见他在乎的是什么。圣经当中的大卫，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许多的旷野路，也在诗篇当中留下许多大卫的哀歌。那些哀歌是他觉得自己委屈向神的哭诉，甚至是向神的一个埋怨或者是责问。但在这些的后面，这些的诗篇的后面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大卫仍然知道他最终的倚靠还是神他自己。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除了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们的家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问我们自己说，我最在乎的是什么？我放不下的是什么？我愿意撇下什么跟从主？我们来看另外一件事情，试炼的真相，除了我们他要显出我最在乎的是什么之外，另外就是说我不能没有的是什么？他这个有点类似，但是又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生命记八章的三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什么。所以神不只是在旷野当中，当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走旷野路的时候，必然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他不管他们带了多少的粮食，总会吃光的时候。所以吃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他们就跟神发怨言，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边，把我们饿死？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没有惩罚他们，神在这个地方给他们他们列祖所和他们所不认识的食物，叫做玛拿。玛拿的原文就是，这是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玛拿代表的是什么？玛拿代表的是神信实的供应。神信实的供应不只是说他每一天神就会把那个玛拿从天上赐下，神信实的供应更代表的是说，神既然应许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进入到应许之地，神必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他们，即使这个过程可能会经历一段缺乏的旷野路。我们今天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生命当中有两种的食物。他刚才讲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两种的食物，一种是看得见的食物，一种是看不见的食物。 看得见的食物就是那些金钱、高学历、舒适的生活等等。这些我们以为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能够安心，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但他这样子看得见的食物，他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他的一个问题在于说，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当突如其来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依靠的这些的高学历、金钱，甚至我们舒适的生活，可能突然一夕之间就没有了。当突然一夕之间没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依靠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像高学历，那个是一个我们进入到一个工作的可能的第一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踏脚石。但是像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我们所在的国家要逃离这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你所依靠那个高学历，或者你所依靠你的那个高的那个工作的地位，可能一下之间根本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只是一个求生存的人的时候，那些看得见的食物在一夕之间可能根本不能够依靠。所以神才会在前面那个地方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出的一切话，可能不是说我们要把圣经当中的把圣经撕下来吃到肚子里头去。虽然先知耶利米有说，我得着神的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了，但我相信他的那个吃了不是说我们把那个圣经的纸撕下来吃下去。那我们现在没有圣经，很多人都没有纸本圣经了，把手机吃下去吗？把电脑吃下去吗？我想他没有那么的字面的意思的解释。他的意思可能就是在讲到说，这是一个神的应许，还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玛拿，一个供应。神的应许就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说，我们相不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相不相信神说的他一定负责到底。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以色列人，如果我们相信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一定会负责到底，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遇见一些的试炼，当他们遇见一些试验的时候，怎么会转变成仇敌给他们的试探呢？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那同样，当我们今天走到了我们自己或我们家庭的一个这个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吗？我们有没有每天有属灵的玛拿供应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每天固定灵修的人？当我们能够每天固定灵修，我们跟着教会的这个读经的计划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每天就有从属天的玛拿从天上供应我们，然后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有智慧，我们就有及时的帮助从天而来。虽然那个好像看不见，但是它却能够帮助我们，支撑我们走过我们人生或者我们家庭的那个风暴。我礼拜五的时候去一个团契查经，在讲到那个该隐的故事，在创世纪那边该隐的故事，我就想到，因为带领的姐妹很用心的准备非常好，然后就看到说该隐，你看该隐他犯了罪，然后被神他给他的一个罪的一个代价是什么？就是他要什么？他不能再吃这个地上劳碌的这个粮食，他要必须在这个地上一直流离奔跑，有没有？这是一生的事情啊！你知道那时候古兽人都活得很长的，所以他要一生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他就该隐就说，他一定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人把该隐给杀了，所以神就给他一个恩典的记号，没有人能够杀该隐。结果呢， 结果接下来该隐相信这句话吗？该隐有没有信？该隐不信、啊、因为该隐没有一直跑，该隐他就找了一个城住了下来，有没有？然后故事 就改了。所以 我那天的时候晚上在开车回去路上就在想说，如果该隐他相信神的话，他可能会是以诺之前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奔跑在世上的时候，他带出了一个神保护他的恩典记号。那个恩典记号是说，我犯罪得罪神了，我犯罪得罪了我的弟兄，但是我悔改，所以神给了我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杀害我，然后他就能够一路的跟随着神往前走。但该隐没这么做，该隐没有这么做，所以那个恩典的记号就神给了他，他却没有用在他的生命当中。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主耶稣常常会说，你信这话吗？我们相信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出来？好，所以我们来看试炼的，这是试炼的一个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它显露真相是什么？我最在乎的是什么？我放不下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功课，试炼。我们可以从这个试炼当中学习的第二个功课，就是试炼的本质是天父慈爱的一个修剪。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八章五节那个地方，摩西说了一段非常温暖的话，他说：“你心里当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正如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了以色列人，这是他们走的这一段的旷野路，神怎么样看待这段旷野路。他说：“你当心里当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这是一个神的管教。当我们讲到管教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管教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带着一些负面的色彩，像是惩罚啦、责备啦，有没有？我们都觉得，哎呀，神管教我们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神管教我们一定是神不喜欢我们。但是在生命记的这个架构当中，我们看到的时候，管教是天父慈爱的一个修剪，是他爱我们，不是他恨我们。不是他想要借着这些来羞辱我们，给我们的一段旷野的经历。相反的，正是因为他看待我们为他的儿子，有儿子的名分，是产业的一个继承人，所以神才会兴起环境来帮助我们生命的转化，帮助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个重塑。也就是神要借着环境来帮助我们做一个什么属灵的瘦身。我们可能身上有太多的属灵的赘肉，那个赘肉可能是我们的骄傲，那个赘肉就是我们多余不用的肉，可能是我们的骄傲，可能是我们的自负，可能是我们的嫉妒。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不需要这些属灵的赘肉，神他要借着他兴起环境来修剪我们这些属灵的赘肉，使得我们更像基督。神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去面对神的管教，也不要以为我们没有什么错，为什么神要管教我？第二个，我们从另外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管教当中有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在第四节那个地方，摩西说什么？他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四十年他们可能就穿那一件，应该不会只有一件衣服吧， 大概几件衣服嘛，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所以他们能够一直这样走下去。所以这个地方他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常常是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而忽略的事情，就是我们这边讲到的显微镜底下的恩典，就是说我们要用显微镜来看，我们可能才会看到那个神在我们的一些的事情上，我们认为的缺乏的事情上，他对我们足够的一个供应。那是一个非常的细致的，那是一个我们常常忽略，但实际上是神在给供应我们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的，神未必立刻将我们带出旷野，但即便在最深的试炼当中，他也会提供恰到好处精确的供应。哇，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也就是我们常常喜欢讲到的罗马书上面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我们也都会讲这段经文，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会视为说可能我比较属灵，所以神对我比较好，或者我可能比较幸运，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就无灾无祸。我们往往忽略掉这个神的恩典，他是如何的来带领我们，来供应我们，来保守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安然度过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些的困境当中。对，我每一天早上的时候看 email， 然后要看一些的我们的博士的报纸《纽约时报》，然后要看这个今日基督教，然后看那个福音联盟的一些的文章啊，看这些东西是说看这个 New York Times 是能够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知道一些所谓世界的观点，在看一些事情要怎么看。那看一些比较基督教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看说这个基督教的一些的观点，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现在这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士他们是怎么看。所以我这个礼拜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蛮感人的。那感人的地方就在于说，他在讲到说一个叫 Tim Charles 的，他是一个到现在还在写那个 blog 啊，那个部落格博客是吧的人。然后他是在基督教里头经营他的这个 blog， 非常部落格经营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好到最后他甚至他变成他的一个全职的一个服侍。但这边要讲的事情是说，他在202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20岁的儿子，在大学读书的儿子，突然有一天，就是他突然有一天就接到学校给他的一个电话，告诉他说他的儿子突然昏倒了，然后当场就死亡了，当场就被接回天家了。所以他就要跟他的妻子要从远方飞到，好像是田纳西，我忘记哈，就是他那个他儿子的学校，去处理这个事情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说 ，Tim Charles 他还有他的家，在他儿子突然过世的事情上，仿佛瞬间就被抛入到一片毫无遮拦的一个旷野。就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只是我们的一个装饰品，那当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会问的是，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我服侍主服侍的这么殷勤，影响了那么多人，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事情？但是 Tim Charles他的信仰不是他的装饰品，他的信仰是他的人生的首位。所以当他遇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选择了用一种他信仰来遮蔽他旷野路的方式来走完这一段的旷野路。所以他在飞机 他在去他儿子的学校的飞机上面，他立刻拿起笔来记录这一段心碎的旅程。然后呢，他也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看见这个信仰怎么样子支撑他走过这一段的旷野路。他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话，他感人的话就是说，哦，这边有，我这边有翻译哈，他说我的信仰，我的锚依然稳固，就是在经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但并非因为我努力的划桨，也不是因为我掌舵有方，更不是因为我天生坚韧，也并非我是一个信心伟大的人，他之所以能够牢牢固定，是因为他被那一双为我而死、为我复活且带着钉痕的手紧紧握住。哇！所以我看到这个就觉得跟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旷野路很有吻合的一个地方。不是 Tim Charles 犯的错，也不是他的儿子犯的错，人生总会有一些突然发生的事情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走在这样的一个旷野路上面的时候，我们除了问说 Why me 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 Tim Charles 一样，他选择用一种管家式的方式来对待他的苦难。所谓管家式的苦难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相信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不论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财富、我们生命中经历的一切，主权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受托来管理这些事情的管家，不只是好事，也是管理我们的坏事。所以 Tim Charles 他如何用管家式的经营痛苦，就是 stewarding suffering 呢？第一个就是这边，哦，还没到，这边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说他确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确信主权是归神的。就是 Tim 在这段的痛苦过程，他认为这段痛苦过程不是偶然，而是神赏赐或者是神容许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在飞机上，他立刻想到他从小时候会背诵的海德堡叹题的第一条，我不是我自己的，不论生或死都是属于主的。第二个呢，他愿意从受害者转变成一个见证者。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为什么是我的那种受害者的一个心态。但是 Tim Charles 选择以管家的身份问说，神既然托付了我这份苦难，我该如何善用它来荣耀神。他认为自己在这个事情上不是要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多经历的多委屈多痛苦，他说他相信这是要诉说神在他身上、在他家庭当中的一个故事，所以他就能够把苦难作为服事的一个资源。他没有把悲伤私有化，而是透过他在部落格上面持续分享他的痛苦、他的苦难的一个真实的面貌，这份原本拆毁性的痛苦就变成了安慰人的一个资源。这就是所谓的管家将手上的资源能够转化为对他人的一个祝福。所以即使 Tim Charles 的好友都说，上帝可能借着他过去多年来的在文字上的一个侍奉，就是为了让他在这场试炼中保持对神的那个忠心 faithful，也借着他的这个 faithful 中心向世界展现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一个极大的痛苦当中依然能够靠主站稳。我们是不是从 Tim Charlie 的身上学习到旷野 当中神对我们修剪管教的一种的功课。如果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经历，我们能够如同管家一般的忠心的把神托付我们的经历，托付我们的恩赐，好好的化成对他人的祝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旷野路就不会是白走的。因为神从不浪费我们所受的苦，只要我们愿意将这份痛苦交给神来管理，不论是我们个人，不论是我们 家庭，不论是我们夫妻的关系，不论是我们亲子的关系，不论是我们在家庭的经济上面所遇到的事情，神从不浪费我们所受的苦。他不是故意让我们受苦，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一定在我们身旁，他一定在我们前面引领我们往前走，他一定在后面保护我们，使得我们不会受到伤害。只要我们认定他，只要我们看见他。好，最后我们来看到试炼的终点是什么。试炼的终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试炼是为着预备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丰富的美地。所以我们看到申命记八章七到八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提到，一开始就提到这个有河，有泉，有源，因为他们在四十年的旷野路上面是干渴的旷野，并且他也提到说，那地有什么？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有没有？他把应许地上面的这个美地具象化在这些即将进入到这个美地的这些人的面前，告诉他们是神的应许是真的，神的应许是真实会发生的。我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如此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旷野路上面，我们可以往前望去，看见那个地，看见那个神要赐给我们的美地，有河，有泉，有源，并且有大麦，有小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有石榴树，有橄榄树和蜜。只是我们能不能够继续往前走下去。并且摩西在这个地方也有另外一个提醒，那个提醒就是说，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走这一段的旷野路。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的事情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旷野的经历的时候，当他们进入到这旷野地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这是我的力量，靠我的力量得来的。他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他要神要让他们去经历这一段的路程，为要能够怎么样，为要除去掉他们的这样子一个顽梗悖逆的心。我们今天在这个旷野路上面，同样的，神也是要来管教，要来修炼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是一个预备好要走到神应许之地的那个人。好，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总结。我相信我们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经历旷野的试探，一旦进入到丰富的环境，很容易就会忘记神。同样的，当我们回到把以色列这一段的经历带到我们家庭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在火炉中被炼尽，在破碎中依然敬拜的家庭，就是灵舍最强而有力的福音见证。神他今天把你，或者你的家庭，或者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如果摆在一个试炼当中的时候，如果让你们走在一个旷野路当中的时候，我相信神不会是一个突然的， 神也不是一个怀着恶意来对待你们的。神这样做是要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本相，看清楚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且要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我们能够除去掉一些的杂质，让我们能够往神要应许我们走的那个美地而去。我们今天回家之后，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个最近感到挑战或是破碎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分享当中找出一个看起来隐藏、好像被忽略的、必须用显微镜才能够看得到的神的恩典，然后为这个恩典来感恩。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旷野当中对彼此说，神正在引导我们，我们必不缺乏。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试炼中被炼净，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能够像听 Charlie 一样，能够成为其他人更多的一个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跟赞美队，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丰盛的应许。